在上一节节目中，孙立群教授讲到李斯力荐秦始皇，使其撤销了驱赶其他国家能人的逐客令，并由此平步青云，受到秦始皇的重用和宠信。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疆域扩大，情况复杂，这个刚刚统一的国家究竟该怎样治理？面对大臣们治国方略的不同建议，秦始皇将如何决断？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追溯史实，破解秦王朝的焚书之谜。六集系列节目《李斯》第三集《焚书之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六国灭亡以后，那就是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统一的专制集权的国家。李斯在秦灭六国和秦统一天下之后的这几年当中啊，为秦国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以后，百废待兴啊，六国的面积大于秦国的5倍。怎么样统治管理面积如此辽阔的东方啊？这是摆在秦始皇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在公元前221年，就在统一六国不久的一次朝廷大会上，就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那么当时啊，这个第一任丞相叫王婉，他首先站起来发表了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如何统治这么辽阔的国家，用什么办法啊？王婉认为啊，他说现在啊，诸侯刚刚被打败，那么燕国、齐国、楚国，他说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啊，我们不如派王室的子弟，就让秦始皇的儿子去镇守，用这个办法啊，就是可以啊解决王子的他们自己的一个职位问题，同时呢又使这一地区有了皇室的子弟直接去管理。所以说这就是他提出的分封的建议。可是王婉建议提出以后，李斯站出来了。李斯在当时是担任的九卿之一，廷尉。廷尉是在朝廷上啊负责法律的啊。那么当时啊，他就说，当年周文王分封了不少子弟，这些子弟后来互相攻打，变成了仇人了，连周天子也无法制止。那么现在皇上刚刚统一了天下，如果你们再提出分封，这对国家不利。至于那些皇子，我建议用国家的财产，用国家的钱把他们养起来就行了，用不着分封。那么李斯的话当时对秦始皇应该是有感触的，因为秦始皇直接统一了中国，所以他知道诸侯征战对国家对人民的种种的灾难，秦始皇感觉还是应该支持李斯，所以王婉的建议被否定了，李斯的建议啊被采纳了。那么当时就在全国实行了郡县制，这就是大家很熟知的啊，在全国实行了36个郡，而不搞分封。不搞分封是秦朝的特色。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是有相应前提的，李斯以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佐秦王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李斯倡议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对于李斯提出的统治主张，仍有人持不同意见。那么，秦始皇会因为听到不同的声音而改弦更张吗？
时间过去了八年，到了公元前213年，朝廷又一次召开大会。我觉得可能那一年是召开的是纪念秦建国8周年的纪念大会啊，因为史书记载是他们是大会咸阳宫啊，朝廷大臣啊都在一块儿，而且那一年秦朝向北打败了匈奴，向南平定了百越啊，主要是南越，应该说他的这个国势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强盛的阶段。当时秦始皇非常高兴。那么在这个朝廷大会上，有几十个博士也参加了，他们给秦始皇敬酒。其中有一位博士周清晨，他给秦始皇敬酒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从前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而皇上您神明伟大，平定了天下，驱除了蛮夷，现在凡是日月所照耀的地方啊，都是秦国的天下，所以您的功业可以传之万代，您的威德自古以来无人可比。这番称颂秦始皇的话确实让秦始皇很高兴啊，因为这些话说的是太对他的心思了。周清晨刚刚说完，有一位博士淳岳站了起来，就对周清晨的话表示了反对。那么这个淳岳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听说殷周时代统治天下1000多年，他们都是靠着分封子弟为王而稳定天下的，今天陛下您统一了天下，可是您的子弟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和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咱们秦朝一旦出现那些叛乱的臣子，那么就没有人来救助你啊！所以我刚才听周清晨的话，他这是对您的阿谀奉承啊，这是加重您的过失，应该处罚他，他不是忠臣。那么我们看到淳岳他说的话，第一再次提出了分封，第二批评周清晨是一个阿谀奉承拍马屁的人。那么这个意见就很尖锐了，等于八年前王婉提出的分封的建议现在又被提了出来。那么当时秦始皇没有马上表态，他仍然让大臣啊来这个议论。在这过程中李斯站了出来，这时候的李斯和八年前的李斯不一样了，这时候的李斯已经升至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李斯呢这时候的说话分量也比过去重了，所以李斯啊站起来以后说了一大段话，他说，现在皇帝开创了大业，建立了万世不朽之功，这个事业不是那些俗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这直接指到了淳岳了，就你们不理解皇帝今天所开创的事业，而你们所说的三代你们要追求的 夏商周是根本不值得效法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是许多人在游说，许多诸侯在互相攻打，当时天下大乱。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天下平定了，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的学习法律，老百姓就应该好好的种地。可是你们却还在那里说三道四。注意，从这儿开始，李斯就把淳于越的话开始升级了，已经不是就分封而谈分封了，而是他由淳于越谈分封提到了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来了。所以李斯说啊，说现在的儒生们呢，是不失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祸乱前手。祸乱前手就是迷惑老百姓，秦朝把老百姓叫做前手。所以这些人呢，入则心非，出则相异。我们看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哈，由分封就开始说他们是祸乱前手，由祸乱前手说他们这些人是心怀鬼胎。入则心非，就是你们在朝廷上心里想的跟朝廷不一样的事儿，离开朝廷来到社会，来到民间，你们就开始议论批评朝廷。所以这些人呢，如果不去制止他们，如果容忍他们，君主的权威就会下降啊，国家对地方的管理啊就会失控。所以啊，我认为应该禁止他们这些人的活动。第二呢，李斯在这种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建议。那么八年前李斯可没有提任何建议，这次他提出的，他的建议第一，把个人收藏的诗书百家语通通的送到当地的官府那里去统一销毁。如果谁要是藏着这些书，一旦被政府搜出来，就要把他抓起来，在脸上刺字，然后让他做四年的苦力。如果还有人见了面彼此交流交谈诸子百家语的，也要把他抓起来，要对他弃市。弃市什么意思？就是在闹市上把他杀死，就有偶语百家语的也是犯法的。那么秦始皇被李斯的这些话呀，完全给煽动起来了，他也非常气愤。尤其当他听到李斯说那些儒生们背后在议论他啊，在和朝廷说完全不一样的话，他可能是非常气愤的。所以李斯的话使秦始皇感觉到必须这样做，然后就下了一道命令，让各地方官收缴当地百姓的藏书，然后聚集到一块儿，一把火烧掉。如果谁再发现了有人彼此交谈诗书百家语，也一律抓起来。这就是震惊中国历史的焚书事件。李斯无疑是这个事件的策划者。
李斯的这一招非常严酷，不仅秦以外的史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遭到被焚毁的厄运，甚至连谈论传播者也要惨遭灭门之祸。由于李斯的主张符合秦国一直施行的法家治国思想，也切合了秦始皇专横跋扈的性格，所以焚书建议一提出就得到了秦始皇的批准，并下令在全国执行。于是先秦许多重要的文献典籍被付之一炬，中华文化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仅仅是分封和集权统治的政见分歧，为什么就要用烧书的方式来解决呢？ 李斯建议焚书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广告之后，百家讲坛继续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玄奘法师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僧人，但他与西游记中的唐僧却完全不同。他聪慧过人，坚毅果敢，创下徒步十几万公里西行求法的壮举。玄奘为什么要西行求法？他一路上都有哪些奇遇？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将为我们展示一部传奇而真实的玄奘西游记。刚才说到，因为淳于越对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丞相李斯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于是全国各地燃起了烧建焚书的熊熊大火。过去周王朝时期几百年逐步积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几乎被毁于一旦，很多史书就此失传。那么仅仅是因为两种政见的争执，为什么就要用烧书的方式来解决呢？难道儒生淳于越提出的分封治国真的有什么阴谋吗？
我认为淳于越和当年的王婉他们提的这个建议是一脉相承，他们都不是要颠覆秦政权，而是要巩固秦政权，只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秦朝如果分封一部分土地给你的王子，会更有助于秦政权的巩固。可是李斯却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搞复杂了。所以我觉得李斯啊，在这个问题上是小题大做啊，他把本来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批评的这个问题变成了你死我活。李斯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得这么严重，由思想认识问题啊，而变成一种烧书的行为呢？我想李斯在当时主要是为了迎合秦始皇，我们可以概括为迎合心态。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秦始皇统治中国最担心的就是社会不安定，最担心的 是有人要反对他，所以啊，他从这个角度出发，揣摩了秦始皇的心思。他把本来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升华到你死我活的问题，这样秦始皇就极可能要接受他的建议。果然秦始皇高度警觉啊，非常这个注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啊，秦始皇就同意了李斯的建议。李斯的成功啊，我们觉得有两点，一个是这个人确实很有才能，无论口才，无论文笔，无论谋略，都高许多人一筹。第二，李斯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价值观，那就是我要保住我自己的高位，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条件，也就是搞好和当政者的关系。所以他揣摩秦始皇的心思啊，尤其到了后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从历史记载来看，这次焚书事件其实是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提倡分封制，而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提倡集权制。李斯从有利于维护统一帝国的角度阐述了私学儒术对帝国法令执行的危害，因此建议秦始皇焚书，鼓动秦始皇通过焚书来统一思想，控制言论。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学者的李斯却认为读书有罪，要把书烧掉，这本身就是明显的矛盾。对此孙立群教授会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李斯也好，韩非也好，他们同学，他们都提出过啊，不许人们读诗书，要烧诗书而明法令。可是李斯他当年是谁的学生啊？是战国后期的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他跟荀子学习，一定读过许多诸子百家书。那么你李斯读诸子百家书思想不出问题，那么别人怎么一读就出问题啊？你李斯读诸子百家书不反政府，那么别人一读就反政府啊。说你为什么只许你读不许别人读啊？所以我想啊，这里面还有深层的文化背景，那就是李斯所说的这一套实际上是法家的愚民政策。所谓愚民，就是在当政者看来，老百姓不能有过多的思想，不能有过多的意见，把他们的思想抽空。在法家看来，对老百姓啊，就是暂时用其死，平时用其力。打仗的时候你们上战场，大家看秦国是不是，平时呢好好生产。这一说议论朝政，关心朝政，关心国家大事，这不是你们的事。所以啊，这个韩非啊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呀，这个禁奸之法，就禁止不好的那些个社会现象的一种做法。他说太上尽其心，其次尽其言，其次尽其事，三个尽。太上尽其心，就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去想，尽其心嘛。其次呢，尽其言，不许他们说谎。再其次，尽其事，不许他们做事儿。我说这就是愚民。韩非只是理论上提出了，韩非没有当过像李斯那样的官，所以他没有机会去实施他这个所谓的三禁。可是李斯 和韩非是思想一脉相承，他实施了韩非的所谓三禁。所以这种愚民政策呀，是统治者认为国家安定不发生动乱的最好的办法。实际上我们现在看是最不得人心，是最缺乏人性的办法，因为他把人们的思想给禁锢了，把人们的思想给抽空了。大家知道书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啊，是智慧的结晶啊，是文明的这个象征啊。尤其在古代，写一本书非常不容易，一笔一画的写在竹片上，一笔一画的写在这个绢帛上，所以人们的爱书那种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所以你把火烧掉了，你想对那些读书人，对那些藏书人是多大的打击。所以我自己感觉对秦始皇焚书这件事儿一点也不值得肯定，它是反文明的一种行为。
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李斯是个很有才干、很有才华的人，然而他的低劣品质却成为他致命的弱点，以至于被唾弃为势利小人。李斯虽然帮助秦始皇完成了帝业，但他的个人政绩却劣迹斑斑，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破坏绝对是不可原谅的。那么焚书运动到底收到了怎样的效果？那些传世已久的文化典籍真的会被全部烧光吗？广告之后，百家讲坛继续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素经典，罗威，荣威。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精明之选。南孚电池。
在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44年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将领，像卫青、霍去病。他们可以说是绝代双骄，他们的战功成就了他们的一世英名，可以说他们是幸运的。但同时还有一个人打了一辈子仗却终其一生为了封侯，这个人就是李广。李广从文帝朝一直打到汉武帝时期，几乎打了半个世纪，最后却自刎于疆场。那么李广为什么自杀呢？他又为什么终其一生不得封侯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李广难封。 有关焚书事件，史学界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的衰落，群雄并起，加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黄金时代的到来，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关于治国，大家各有各的见解，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的宗法等级，法家的严刑峻法等不一而足。秦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国家的政策方针时刻面临着来自民间学派的挑战，因此将诸子百家之术列入黑名单似乎就不足为怪了。那么李斯鼓动秦始皇下达了焚书令之后，是不是民间的书都被烧光了呢？
非常有意思，焚书令气势汹汹，可是焚书的结果却我们感觉到让人啼笑皆非，那就是收效甚微。恶劣的行径并没有造成李斯、秦始皇他们所预期的效果。为什么呀？我说，第一，书只要进入民间，统治者尽管用各种办法，也很难从老百姓里再把书要回来。那么那些老百姓，那些读书人用什么办法能够把书保存下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藏起来。你让我教，我就不教。道理很简单，他们一点办法没有。那么在当时藏到哪里去啊？所以我们看书发现，当时人们藏书经常用的办法就是修一个夹壁墙，把书放在两墙的夹缝里，这样应该说是很有效的。比如孔子的九世孙孔父家里有很多藏书，焚书令下达以后，他把自己的书放在了夹壁墙里，安然无恙。后来陈胜吴广起义，孔孚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而且他还担任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他在战斗中牺牲了。那么孔家的藏书就一直无人知晓。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孔子的后人翻修孔家的旧宅，结果一拆墙，发现了两墙之间有许多书啊，其中有《易经》《诗经》啊，诸子书。这些书后来都献给了政府，那么就丰富了西汉的藏书。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有名，汉文帝的时候，这个老头叫福生，90多岁了。在秦始皇时候，他担任的是博士。在秦始皇焚书以后，他把一部《尚书》藏在了自己家里。当时他怕被人搜去啊，所以自己就没事就背，就把《尚书》背的是滚瓜烂熟。就到了汉朝，政府鼓励民间献书，结果他把他背诵的上书告诉了西汉政府，西汉政府派人用西汉流行的隶书给记录下来了，所以这就出现了一部金文上书。这个书可是非常重要啊！大家知道这个五经啊，诗、书、礼、易、春秋，这个书就是上书。这个上在古代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上代以来啊，古代以来的，一种上呢，这种解释就是最高统治者为上。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啊，这个尚书是上古以来那些君主最高统治者发表的讲话和各种文件，所以我们一般的认为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这个金文尚书的故事实际上也是那个福生那个老头啊背了一部尚书。所以我们想， 烧书可能烧得到他们得到的。第一，烧不到人们藏起来的；第二，烧不完人们头脑当中的。总之，靠政府的一纸政令，想把在民间流传的书全部销毁，是极其可笑的。李斯、秦始皇他们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他却失去了民心，他却展示了这个李斯和秦始皇的那种不人道的一面，他使得社会矛盾聚集，他使得反秦的这个怒火呀是不断的燃烧。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啊，很愚蠢的行动。
尽管焚书运动并没有完全达到秦始皇和李斯预期的效果，但后世史学界仍然认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派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可以说，这次焚书事件不仅摧毁了中国古代先贤们的许多成果，也阻碍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进程。那么焚书运动到底让李斯得到了什么？当事件平息之后，作为荀子的门生，李斯会有所反思吗？
那么通过这件事儿以后，李斯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我们读史记，我们发现李斯在秦始皇眼里确实是一个非常可信赖的人啊。史记记载啊，他和秦始皇的关系啊就非常密切了。李斯家里的男孩都娶了秦始皇的女儿，而秦始皇的家里面的男孩都娶了李斯的女儿，那么双方就成了儿女亲家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在当时朝廷上，李斯的地位无人可比。有一年，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的是三川郡守，放假回家，在咸阳他们住的家里面大会宾客，门前的车马以千计，就上千辆的车都在那停着啊。那么李斯看到如此盛大、如此热闹的场面，他的心里应该是很高兴的，但是李斯突然冒出了一种不祥之兆。我们看史记啊，记载这个李斯这段话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李斯喟然长叹，他说，哎呀，我的老师荀卿说过物尽大盛，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事情不要搞过了头。李斯自己扪心自问，他说，我李斯啊不过是一个上菜的平民，是靠着皇上把我提拔到了富贵之极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所有朝廷的人谁也没有比我的地位高，所有朝廷的人谁也没有我的富贵之大。然而事情发展到了极点，是不是就要开始衰落呀？我将来的归宿在何方啊？史记的话。那么我们感觉李斯是清醒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得势、他的走红、他的发迹靠的是秦始皇，对不对？秦始皇在他没问题，如果秦始皇不在，如果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那么他的归宿在何方啊？李斯一方面感觉到了有某种不祥的征兆，一方面又感觉到将来我要继续富贵我该怎么办。所以李斯的内心深处啊，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这种人在富贵的时候，他往往想到我如何继续富贵，是吧？ 但是李斯这个时候也确实是在人生的最辉煌的时候。李斯这时候年龄多大呀？50岁到60岁出头。所以他这个过程中特别感觉到了，就是在他50、60岁的时候是人生的一个最辉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再往前发展怎么办啊。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可能诸位又有想法，就是说在咱们学秦朝历史过程中，焚书和坑儒是并列的呀，怎么在这儿咱们没说坑儒啊？李斯和焚书有关系，和坑儒有没有关系啊？而且大家还知道，从焚书坑儒以后，秦始皇得了重病。那么在这过程中，李斯是怎么处置的？他的结局如何？我们下集再讲。谢谢。
大秦王朝堂堂的一国之相，在面临太子废立的关键问题上，将会何去何从？是遵循秦始皇的遗愿，拥立公子扶苏继承大统，还是与宦官赵高合谋，改立他人篡权夺位？一场关于道德、法理与人性较量的历史大剧即将拉开序幕。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精彩讲述沙丘之变。